费东亭和熊次吕索额图三个人在索额图的府上商量除鳌拜的事。魏东亭说了上中下三个计策，索额图和熊次吕听了觉得这上策和中策都不太可行，又问他下策是什么呢。魏东亭清了清嗓子说，这下策嘛，就由圣上选择一个节日，在宫中大宴群臣，等他入朝赴宴的时候，突然下一道旨意，着殿前侍卫将他拿下，然后就这么一刀，不信谁敢说个什么不字。索额图想了想，哎呀，这殿前侍卫中他的亲信很多呀，倘若那些个人不奉诏反而反戈向上，恐怕圣上就有危险了。熊次吕也说，看来这三个计策都不是太好，这三个计策都不能用。魏东亭觉得很扫兴，哎呀，那这三个计策就没一个可行了，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二位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就不由皇上明颁诏旨，你们二位哪个敢摔杯为令，我魏东亭就甘冒万死去诛死老贼。索额图一听来了精神了，哎，这叫鸿门宴呐，哎，这有点意思了，那我就愿意做这个摔杯人呐。话音没落，熊次吕是连连摆手啊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主意可使不得呀，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不问而斩，擅杀大臣。就算是把鳌拜给诛杀了，但是朝廷上下难免会议论皇上，对皇上的名声不好。魏东亭也丧气了，那么一大人之见如何是好呢？熊次吕夹起桌上的一块鱼翅送进嘴里，慢慢的嚼着，好一会儿才说，魏贤弟，你说咱们在这商议着要诛鳌拜，那么鳌拜是怎么想的呢？他究竟有没有篡逆之心呢？魏东亭瞪大了眼睛，什么？还问鳌拜有没有篡逆之心？嗨，这不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吗？你瞧他那个样，专横跋扈，根本就不把皇上放在眼里，篡逆之心呐，那是肯定有的。对呀，只要他有篡逆之心，那么咱们就应该让他彻底的暴露出来，然后在拿字上下功夫，这才是万全之策。魏东亭听了还是不大明白，哎，我说老夫子，你能不能说明白点，这个捉和拿有什么不同啊？嗨，当然不同了。你想啊，鳌拜啊，狡猾得很，别看他有篡逆之心，但是眼下要数落他的叛逆行为确实还不够多，咱们掌握的证据也不够充分，如果现在下令捉他，那时机不成熟，一定会弄乱朝纲，这就得不偿失。要是拿嘛，那必须得让他彻底的暴露出来，审明实据，昭告天下，明正典刑，这才是万全之策。这确实是老成谋国之言，索额图听了不住的点头，寻思了一阵子问魏东亭，哎，我说虎臣，你说鳌拜也有篡逆之心，那么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他又是怎么想的呢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知己而不知彼，非全胜之道啊。魏东亭连想都没想就说，嗨，这还有什么猜的呀，反正他是想谋逆篡位， 在他眼里啊，哼，皇上不过是个无知的小儿，篡世之心肯定是有的。熊次吕一听不由鼓掌叫好，哎呀好啊，虎臣老弟，你这句话呀后半句仍然是废话，可前半句却大有用场。一句话说的俩人十分的诧异。索额图笑着说，我说老夫子，那你就详细的讲讲吧。熊次吕抽了口烟，慢慢把烟袋放下，这才说，哈哈，鳌拜这个人呐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一向清高，目中无人呐，这是他致命的弱点。既然他把皇上看作是个无知的小儿，根本没拿皇上当回事，咱们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呢？就让皇上装作不管朝政，不问朝政的样子，每天只是贪玩。不管怎么说，皇上终归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吧，由此贪玩之心也是人之常情吗？咱们来个外松内紧，暗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，等时机成熟，趁其不备，掩而直之，负有司审明罪条，以律治罪。魏东亭听的目光炯炯，哎呀好啊老夫子，这个主意好，那咱们眼下应该从哪入手呢？熊次吕还没说话呢，索额图忽然兴奋地说，嘿，有了，你看能不能由虎臣帝暗中选一些个少年子弟，专门陪皇上玩，做童子游戏，比如打布库什么的，掩人耳目，鳌拜绝对不会防备的。然后趁他落单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上朝的路上，或者是在哪个殿中，然后咱们就这样，还怕他飞了不成？说着他两手猛地往下一卡。熊次吕点了点头，这个计策好是好，不过有几个地方还得详细的琢磨琢磨。第一，这宫中啊人多嘴杂，这事儿千万不能声张，一定要保守秘密，我们三个人呢待会儿也得共同发誓。第二，选人员嘛要慎重，宁惊勿滥。第三，要周密策划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速擒拿，一旦事情有变，那我们三个必须共同受死，绝无怨言。他扳着手指头一件一件的说完，目光如电盯着索额图问，大人以为如何呀？索额图听了这番话特别的兴奋，眼睛里放光，砰的一下站起身来，二话不说从桌上拿起三根筷子，一人发了一根，自己整了整衣冠，扑通一声长跪在地。熊次吕、魏东亭见他如此郑重，也学着他跟着跪在他的身后。只听索额图发誓说，臣等供奉圣上密谕，共商大计，扫除奸贼，匡扶大清，若有异心，犹如此柱。说完咔的一声把这筷子给折断了，然后呢用这个断筷子在灯烛上蘸了点油点着了。魏东亭、熊次吕俩人也如法炮制蒙了誓，三个人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筷子燃成灰烬之后，才缓缓地站起身来。就这样，一个擒拿鳌拜的长远计划形成了。按下他们这边，翻回头来再说鳌拜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康熙这边加紧准备，那鳌拜那边能闲着吗？魏东亭他们三个人说的一点都不错，鳌拜根本就没把皇上放在眼里，篡逆之心他早就有， 只不过也是时机不成熟，不能莽撞行事而已。他这边也在加紧准备着呢，这不已经把他的二弟穆里马和侄子纳莫派进宫去打探消息了。刚才康熙在文化殿接见魏东亭的时候，纳莫和穆里马不就在殿外吗？穆里马派纳莫悄悄的到文华殿门口去偷听，结果正巧康熙出来了。纳莫一看，就皇上一个人出来了，魏东亭、熊次履都没跟出来，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啊！他手按腰刀，慢慢的接近了康熙，正想往外拔刀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魏东亭和熊次履一前一后从殿里出来了。吓得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急忙还刀入鞘，急中生智啊，他假装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轻轻给康熙披上。康熙回身一看是他，让他跪下。此时此刻，穆里马手按腰刀，正在雨地里徘徊呢，心里头突突乱跳，他一再追忆当时的情景，我往外拔腰刀的时候，康熙到底看见了没有呢？如果他看见了，要装作没看见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想到这儿，把他给吓坏了。因为鳌拜派他到宫里来啊，只是打探一下消息，看看康熙的动静，都接见的什么人，说的什么话，根本没有让他现在就行刺康熙呀。实在是他觉得眼前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这机会太好了，如果他能够趁此机会一刀结果了康熙，那不是就了却了他叔叔的一桩心事了吗？省了多少事啊。可是没想到魏东亭和熊次履出来了，康熙也有了警觉，所以他没能得手，反而把自己吓了个半死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转身上景运门去找穆里马。穆里马早在那等着他呢，等得不耐烦了，见他过来就没好气的说，你到哪儿听事去了？怎么才来呀？都听到点什么？纳莫摇了摇头，哎呀，这雨太大，又有雷声，好像是说那姓魏的小子吧，从驾有功，晋升他为三等侍卫了。嗯，那当时都有谁在场啊？看不太清楚，好像有俩人，其中一个呢是熊次履，还有一个他站在灯影后边，我看不太清楚。那好，你就在这守着，不信他们不打这过，我去禀告中堂。纳莫嘴里答应个是，但是心里头啊老大的不服气呢。心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动不动就给人脸色瞧啊、哦、这大雨的天儿，你让我来偷听，我就来偷听了，那我就听着这么多嘛，还怎么着，你回去禀告中堂，让我在这雨地里淋着，我才不干呢。等穆里马一走啊，他就带着众人到乾清门东的几间配房里躲雨去了。其实啊，他并不是累，也不是怕冷，一来呢是他心里生气，二来啊他也实在是害怕再见到刚才那两位大臣。刚才他想行刺康熙的时候，就看见熊次履和魏东亭出来了。魏东亭回头看他的那双眼睛啊，他实在是有点害怕，不敢再想魏东亭那个眼神了。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雨小了点了，穆里马回来了。哎，走吧，中堂在家里等着你回话呢。
哦，那不行啊，这他们还没打日路过呢。
嗨，算了算了，走吧，中堂已经知道都是谁了，不用你在这等了。就这样，叔侄二人回到了鳌府。这鳌拜的府上啊，此时此刻聚集了一些他的心腹。 有班布尔善、季氏、塞本德、格楚哈、泰必图几个人正在后花厅里坐着呢，有的捧着茶杯吃茶，有的拿着烟袋吸烟，满厅里是云雾缭绕。见穆里马纳莫叔侄俩回来了，鳌拜劈头就问，这么大的雨，皇上召见姓魏的都说了些什么呢？穆里马回头看看纳莫，纳莫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听了好一阵子才说，哦，好像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说那姓魏的小子吧，从驾有功，升迁他为三等侍卫。鳌拜感到有些意外，哦，他们别的没说什么？纳莫摇了摇头说，因为雨下的太大，听不太清楚，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似的。哦，那你们也坐下吧。鳌拜没再说什么，班布尔善捧着水烟袋摇了摇头说，这事儿据我看呐，一定与中堂有关。咱们倒不妨来揣摩一下啊。你想啊，这黑天没日头的，叫上熊四旅索额图召见一个包衣奴才，老三也实在是煞费苦心呐。这一句老三叫出口，在座的人无不变貌失色呀。那个年月呀，那是封建社会，讲究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君臣分际大无边呐。臣对君那必须是忠心耿耿啊，当面也好背地后也好，那必须是敬重有加。别说是你叫个老三呐，你叫个名字那都是大不敬啊，大不敬之罪，欺君之罪，那都是要杀头的。所以当班布尔善一句老三叫出口，在座的人无不变貌失色呀。尽管今天来的人都是鳌拜的心腹，他们也明白鳌拜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是一旦真说出了这件事儿，还真不习惯，连鳌拜在内也觉得不习惯呢。纳莫惊骇之余反倒舒了一口气儿。他今天晚上在文华殿前想行刺康熙，事前并没得到鳌拜的首肯，实在是他觉得当时的条件太好了，灵机一动抖起杀心的，并没想到这件事的后果，所以事后啊，他这心里还一个劲儿的打鼓呢，扑扑腾腾乱跳。此刻一听班布尔善一句老三叫出口，他心里明白了，反正这弑君篡位的事儿啊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宽慰之余，他又感到有些奇怪，这个班布尔善自己就是皇室宗亲呐，要是皇帝完了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为什么也泡在这性命攸关的事儿里头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班布尔善说完这句话，见众人并没什么反应，又接着说，自古以来治危之道有三，我看中堂是惧而备之啊，如果不早做打算的话。话没说完就被鳌拜给打断了。刚才班布尔善说的他没大听明白。哎，我说班老夫子，你再说清楚点，你刚才说什么治危之道？啊，哈哈，中堂，我是说为臣者最危险的处境莫非有三种情况。我说中堂呢是三种情况兼而有之啊，您都占了。哦，哪三种情况呢？第一，功高盖世者不赏，不是不想赏，而是没什么可赏的啦。要是再赏赐的话嘛，那就只有是赐死了。第二，功高盖主者身危，其实啊只要内心相安也就可以不危了， 但是陈强而主弱，那就难得相容了。第三，权过造化者不祥，是遭了造化的忌，权柄越过了主子，那主子就要除掉你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在场的人不由个个心惊啊。在旁边坐着的太帝图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老小子读过几本书啊，肚子里有货。但是他也被这几句话吓了一跳，按说他不是鳌拜这个圈子里的人，就是因为上一次丹布尔善非拉着他来喝酒，这就搅和到这个漩涡里来了，既然搅和进来了就不好脱身了，所以啊他心里有点害怕，就问丹布尔善啊，我说丹大人，那难道说就没有什么化解的法子吗？丹布尔善冷笑一声，有，当然有啦，只要解兵权，散余财，辞官爵，反故里，这就可以了，不仅能保住性命，还能保住晚节。旁边的纪事一听摇了摇头，哎，不不不，你说这不行，这只能保得住一时，过不了一年半载的，不知道哪位大爷想起了这事儿了，列上你几条罪状，嗨，不死也得被流放到乌里雅苏台。鳌拜在一旁冷冷一笑说，哈哈，怎么着，那依你们这么一说，我鳌某只好坐以待毙咯。班布尔善接过话茬，不不不，中堂，坐则待毙，不坐便不毙。哦，你说详细点，怎么个不做法呢？班布尔善没说话，来到桌前，提笔在手，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字儿，然后攥起左手来。诸位兄弟已经有了良策，这不，我在左手里写了一个字儿，请诸位也各自写上这个字儿，然后呢，大家再伸出手来看看，咱们的想法是不是一致？鳌拜率先起身，接过笔，不加思索，在左手一挥而就，然后攥着拳头，绷着脸坐下。紧接着，几个人也都挨次写了。轮到太帝图了，他先在左手抖抖嗖嗖写了一个字，想想不妥，又用左手提笔，在右手又写了一个引字，这才把笔放下。几个人凑到灯下，班布尔善喊了一二三，几个人同时伸开左手，低头一看，哎呀，写的清一色都是一个杀字。鳌拜一看来了精神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看来今儿来的都是我的心腹，咱们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，不谋而合呀。